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翻到旧约的弥迦书第三章，旧约的弥迦书第三章，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第九节到十二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趋往正直，与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像耕种的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中聚集你的众儿女，在你的圣殿中敬拜你赞美你，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也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话，明白你的道，将荣耀颂赞归给你。也求圣灵特别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让你的儿女得到真正属灵的益处。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对旧约时期的以色列人来说，当他们提到西安、耶路撒冷、圣殿，就意味着那里是非常非常神圣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与他们的信仰生活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方是他们与上帝同在、敬拜、信仰相关的地方。所以提到耶路撒冷，以色列人他们向往的这个心中向往的地方，信仰的中心。那么提到锡安山，就意味着圣殿，敬拜上帝的中心。因此锡安、耶路撒冷、圣殿这些地方就意表着上帝与上帝的子民之间的关系。圣经中特别的强调了这一关系。上帝说：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那么这一个神圣的关系就是靠着上帝的圣约所建立起来的。那么耶路撒冷、锡安山，特别是圣殿，就代表着敬拜上帝的中心。就如今天我们提到教会是敬拜上帝的中心，是上帝和神的子民同在的家，那么教会也是上帝这个永恒国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之前我们讲过，弥迦先知的第二篇这个信息是由三个主要的审判的预言信息组成的。我们讲了第一个，就是关乎以色列首领官长的审判。第二个预言是对假先知的审判。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第三个审判的预言，就是针对耶路撒冷的审判。对弥迦时代的以色列民来说，他们怎么都不会相信上帝会对耶路撒冷、锡安施行审判，上帝会毁灭圣殿。 那么为什么上帝会施行这样的审判呢？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悖约，他们不圣洁，他们把这个真实的信仰变成了虚妄，他们信仰的中心，敬拜的对象不再是上帝，而只是那些有形的建筑物、宗教的仪式而已。弥迦时代的以色列民是一个悖逆上帝，大肆偶像敬拜，那么严重破坏违背了上帝与神子民所立的圣约。那么这个圣约关系破坏以后，人们就失去了真实的信仰，就导致了这个道德的败坏，社会的不公义。那么有权势的就去抢夺他人的田地、房屋，欺压、凌辱妇女儿童。那么这些恶行都表现在南北两国各个的阶层。首先是首领、官长和这些权势，他们已经失去了公义，取而代之的是到处的行恶，施行不公义的审判。我们之前都讲了，上帝设立首领、官长是要治理、保护神的百姓，教导他们律法，按照上帝的律法实行公义公正的审判，这是他们基本的职责。然而这些官长首领不但没有行，反而犯罪，他们行恶如兽啊，这样的凶残，他们是靠贿赂行不公义的审判。就像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的事上屈枉正直，还有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那么其次就是这些宗教的领袖，从祭司到先知也是悖约犯罪。圣经告诉我们说，祭司为故驾失训毁啊，祭司这个传讲上帝的话语啊，献祭赎罪是根据人们这个奉献了多少钱。那么先知更是向百姓传递虚假的信息，就像圣经说，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些先知，我们之前讲了，他是神的百姓走岔路，那么他们牙齿里有所咀嚼的，他们就呼喊平安了，那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攻击他们，那这就是当时的先知。那么当犯罪悖约表现在南国犹大的各个层面的时候，我们说无论从官长、首领到宗教的领袖、祭司、先知，那么这就导致了立约子民背离上帝真实的立约关系，离弃了真实的信仰以及对上帝真实的敬拜，他们把信仰变成了虚妄，成了虚假的一个宗教仪式，成了谋取私利行恶的工具。所以罪恶、污秽、败坏就充满了耶路撒冷，圣洁之地变成了污秽罪恶之地，圣洁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他们，离开了圣殿，那就意味着上帝必然要对耶路撒冷、西安施行审判。我们说当败坏充斥这个南国犹大的各个阶层啊，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他们对钱财的贪婪、偶像的敬拜，那么贪恋钱财成了这个万恶之源。圣经告诉我们说，首领他们为贿赂而施行审判，祭司为顾价而施行训诲，那么先知为银钱占卜。不仅如此，他们还说，我们依赖的是耶和华呀，耶和华不是在我们当中间吗？ 耶和华不是在我们当中吗？那我们怎么会遭到这个灾祸呢？啊，那么弥迦时代人们对这个金钱的贪婪，获取金钱的这个欲望，腐败充斥在各个的阶层，特别是领袖阶层。那么犯了罪，可以通过贿赂，通过钱财的贿赂，减轻或者取消这个罪。那么没有钱的穷人啊，没有钱贿赂的这个穷人阶层，可能得到的就是不公正的审判。就如先知以赛亚在论到以色列审判官的腐败时啊，在5章23节说，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啊，因为受了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啊，将义人的义夺去，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这就是这个审判官的腐败。那么属灵的领袖，宗教的领袖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那么在旧约时期，上帝拣选利未支派在圣殿中来服侍上帝，那么祭司是重要的属灵领袖，就如我们今天教会的牧师长老，他们有着重要的功用，就是要教导上帝这个上帝的律法给他的百姓。那么还有洁净的工作，还有代表神的百姓啊，在这个圣殿中献祭赎罪和敬拜的工作。我们知道当时的祭司他们没有地上有形的产业，那么祭司的生活他们全是靠上帝来供给他们。那么以色列的其他支派啊，他们将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上帝再拿出这个十分之一来供养这些利未人。虽然他们没有有形的地产，但是上帝供给他们非常丰盛的供应，让他们安心。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圣殿中来服侍上帝。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利未人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所以他们有着比任何支派都大的产业。那么在弥迦时代的祭司，他们占据着重要的属灵地位权柄。那么在耶路撒冷，在锡安山圣殿里面侍奉上帝，他们不但没有对上帝忠心，反而这个心贪恋钱财。他们利用这样一个重要的属灵权柄地位来谋取私利钱财。上帝借着弥迦先知痛斥他们说，祭司为故嫁失训诲，也就是说祭司的奉献祭司这个训诲是看谁给的奉献的多少，他们按着人给的钱财的多少来满足人的需要，来讨好人的需要。我们知道祭司一个最重要的品格，就是要对上帝忠心，要忠于传讲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话语，使百姓的罪得以洁净。如果祭司都不能够洁净在上帝面前都不能够洁净上帝百姓的罪，那么这个社会将会是怎么样的呢？就像今天的教会的现状很多也是如此。牧师传道人传讲虚假的福音，成功的福音，教会变成了向上帝祈求平安的富有的保守的场所，而不是单单的为了敬拜上帝的圣殿。不仅如此，他们所建造的是使用邪恶的方式，罪恶的方式。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以人血建造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没有了标准， 就如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如果没有敬畏上帝，没有真理的标准，就如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为标准的话，那么自然就带来了唯利是图、金钱至上的标准，必然会导致社会道德的败坏，没有底线。无论你是通过盗窃他人的知识产权，还是不顾人类的普世价值啊，践踏人类最基本的信仰、自由、尊严，只要能赚钱啊，不管什么手段，只要得到了就行啊，只要得到了就意味着强大了、厉害了，那么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这个灾难、悲哀和上帝公义的审判。这就是和当年犹大所行的啊一样，有过而不及。所以通过贿赂啊，这个他们厌恶官长首领，厌恶公平，屈枉正直啊，与人血建造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厉害了、被害、厉害了、强大的背后，充斥的是各样的罪恶、邪恶、不公义、道德沦丧啊，就是以人血罪恶所建造的。那么即便是再辉煌，也与上帝的国度没有关系。我们说这是多么的可悲，不仅如此，将来还要承受上帝无情的审判。当一个国家、民族以钱财、物质为至高的标准的时候，必然会导致金钱至上、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们判定真理的标准啊，都是以金钱富有的程度、物质的丰厚为一切的标准。那么金钱就成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标准，这就导致了人的地位、价值、尊严、婚姻都要以物质、金钱为衡量的标准。那么结果就是导致的啊，不公义、腐败、道德败坏和沦丧。因为这些关乎人类精神层面、灵魂层面的，都要以非物质的啊，非灵魂层面的物质标准来衡量，那不是灾难吗？那么人们的婚姻也不再是以纯洁的爱情为基础啊，我们这讲普通的，我们不讲从圣经的角度讲，而是附加了这个什么金钱、车子、房子为财富的标准，甚至以财富为判断婚姻的标准啊，超越了以爱为基础的婚姻。我们说带来的一定是灾难啊，就如回到国内，常常有亲戚朋友说啊，今天人们不想养第二个孩子，说一个孩子都负担不起啊，四个老人都负担不起，因为要买房子、买车子，要供应一切，所以才能结婚。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那如果难道没有房子、没有车子，他就不结婚了吗？那他说现在大家都是这样，没有不行。那我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也是灾难啊，那就是跟房子、车子结婚。如果说你今天有一套房子、一个车子，明天另外人有几套房子、一个好车，就要跟那个人结婚吗？或者说那个人还有几套别墅、更高的财产，那么你就还要再换一个吗？其实事实上就是这样，人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清楚，但是人们仍旧按着这个世俗的标准去遵行，这个就是灾难啊，这个金钱为标准带来的灾难。同样一个教会传道人贪图钱财利益，那就会对上帝的话语不忠心啊，靠传讲虚假的福音啊，讲虚假的真理， 来讨人的喜悦。我们说这些虚假的福音、虚假的真理，即便是人再喜欢听，人人都喜悦，人人得安慰，人人都得满足，唯独上帝不能得满足，上帝不能得喜悦。那么这样的教会，我们说不管是人数再多啊，再有势力，再有财产，再能够宣教，我们说扩展的这个再能够扩展上帝的国啊，打引号的，那么他们真的有祸了，真的有祸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一切的标准是来自于上帝的啊，真理的标准。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以各样的其他的标准为代替。那么同样一个，我们知道在南国的犹大，无论是官长、祭司、先知啊，他们所传讲的、所作所为导致的这个信仰的虚假、虚假的信仰，那么结果就会导致上帝对他们的审判，而且他们是以犯罪、以罪恶来建造、来迷惑上帝的百姓，所以上帝的审判也会必然临到他们。不仅如此，他们还说我们依靠的也是耶和华，神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怎么会临到我们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弥迦先知的之后啊，之后的伊利米先知啊，他亲自看到了上帝啊，弥迦先知的预言，上帝的审判。就如耶利米先知当时对以色列民讲说啊，说耶和华啊，这个耶利米对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这城，说你们听所听见的一切的话。那么祭司、首领、先知对众民是怎么反应的呢？说这个人该死，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个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那么先知耶利米让他们做什么呢？就是要改正他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啊。然后呢，说神他就必然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那么同样，耶利米先知啊，也提到预言到啊，这个啊，讲到这个弥迦先知的预言，在这个耶利米书26:18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说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西西家岂是不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将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若治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当这个耶利米先知向这个犹大的众人啊说这个预言的时候，那么一些城中的长老啊就讲到这个啊弥迦先知的预言，提到弥迦先知的预言和当时西西家，我们知道西西家听到弥迦先知的预言悔改来祈求上帝啊，这样一个行动，上帝而不把灾祸降于他，延长了这个灾祸的这个啊审判。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虚假的犯罪， 是把这个真实的信仰变成了虚妄，来迷惑百姓说不会有审判啊，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传讲虚假的福音，虚假的真理的教导。所以我们说今天传讲虚假福音的教会就会更加的有罪。那么基督的信仰里面如果说没有了基督的福音，也就是说教会里面没有了耶稣基督为元首，那么教会所敬拜的不是三位一体独一的上帝，那么神的群羊没有上帝真理话语的喂养，那么这样的教会啊，是徒有基督名称的宗教团体啊，或者是说打着基督名号的社会团体啊，富人俱乐部，就像我上次讲的，那就是一个互助互爱的群体。他们不仅把信仰变成虚假，而且还宣称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啊，上帝以为上帝不会施行审判，而且是在上帝的恩典上啊，以上帝的恩典为犯罪的挡箭牌，这是最可怕的罪啊！他们与基督无关，与基督的救恩无关，与天国无分，就自以为我们是神的选民，神不会施行审判啊！这是最可怕的，在恩典中犯罪。那么就如同当年的以色列民啊，说耶和华神不是与我们同在吗啊？所以我们说真正的是要悔改归向基督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有真正的盼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的不是钱财，也不是富有和发达，而是基督的福音，而是基督的福音。这也是我在国内的时候啊，特别跟教会所讲的，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钱财，需要的不是多么的发达，而是需要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如阿莫斯先知当年所说的，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比，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啊，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所以我们今天饥饿不是说我们没有吃的，我们没有钱财，我们干渴也不是说没有水，而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啊，我们的属灵里面，灵魂里面出了问题，灵魂里面饥渴，灵魂里面饥饿，灵魂里面得了绝症。所以我的民因无知，不认识上帝，不认识耶稣基督而灭亡。就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受试探的时候啊，我们知道马太福音4:4说，耶稣基督被领到旷野禁食40个昼夜，他饿了，那么魔鬼就来试探说，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食物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那么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耶稣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当一个国家民族教会失去了以耶和华上帝为独一真神的时候，失去了以耶稣基督为罪人唯一的拯救的时候，也就是说人们已经失去了真实的真理的信仰的时候，或者说真实的信仰已经变成了虚假的信仰，就如当年的以色列民，他们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 自以为他们生活在信仰的圣地耶路撒冷，有着敬拜上帝的圣殿，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上帝的敬拜，他们的心已经不再归向上帝，他们的信仰是虚假的，他们只是把信仰相关的建筑物圣地圣殿当成了他们敬拜的中心，他们自以为上帝仍旧与他们同在，可是上帝的审判已经要临到他们了，耶路撒冷要变成乱队。就如我们今天生活的美国，如果我们不悔改，真实的归回信仰，尊荣上帝，那么也同样会遭到上帝的审判。我们说教会也是如此，教会失去了真正传讲上帝的话语，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教会就只是打着基督信仰的俱乐部社团而已，无论你的教会是 OPC 还是 PCA， 没有了耶稣基督为元首，为唯一的救主，没有了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唯一的救赎主，即便是你的教会人再多，有多么深厚的爱，多么感动的见证，那么这样的教会最终也会被耶稣基督所唾弃，成为审判的教会，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真实的信仰。那么这些属灵的虚假，它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耶路撒冷变成乱堆，就是对基督徒的警戒教训。弥迦先知的预言在耶利米时期我们就知道实现了，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攻陷，圣殿被毁灭，上帝审判耶路撒冷、西安和圣殿的预言就实现了。先知弥迦、先知耶利米代表着上帝持续不断的差派的所有的先知的警戒，用教训来呼召我们悔改，转离恶道。就如当年先知耶利米呼吁的啊，耶利米书35章15节说，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就转离恶道，改正你们的行为，不随从去敬拜那些假神，那么就必住在上帝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那么悔改就是上帝要求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来，为自己的罪悔改，转向神，寻求他的恩典，寻求他的救恩，那么在这个真实的信仰和顺服中全然的更新我们。我们说主耶稣是上帝差派的最后的最伟大的先知，主耶稣的到来，他带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和新的圣殿和基督的救恩。就如主耶稣所预言的，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起来。那么犹太人说，这圣殿是花了46年才建立的，你3日之内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呢？我们知道耶稣预言了，当整个耶路撒冷拒绝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把他交给去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就意味着地上有形的耶路撒冷城彻底将被毁灭，有形的圣殿最终将被拆毁，而永远不会再建立。 所以我们知道主后七十年啊，罗马将军提多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将圣殿全部拆毁，一块砖都不落在一块砖上。当主耶稣说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主耶稣所说的就是他自己要亲自建立起新的圣殿，这个新的圣殿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门徒当想起耶稣讲的话的时候啊，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圣殿，耶稣基督用身体所建立起来的这新的圣殿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属灵的殿。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成为真正圣殿的房角石，这个圣殿将永远不会被毁灭。当每一个罪人悔改认罪归向基督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他就成为这个圣殿属灵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主乃是活石，固然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常说，看哪，我把他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做了房角头的啊，做了房角的头块的石头。所以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啊，用他的身体所建立的圣殿啊，建立神的教会，他就成为基督教会的房角石，对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来说就是宝贵，看为宝贵。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到神的面前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我们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我们在做圣洁的祭司，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么对不信的人来说，那只是一个被匠人所砌的房角石。因此我们说，教会基督徒最最重要的就是悔改，回归基督信仰的真理，认识我们唯一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并且要持守真实的信仰，活在耶稣基督真理的信仰当中，行在耶稣基督真理的信仰当中，来过分别为圣得胜的生活。那么教会的建造，基督的生命的成长，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都是在耶稣基督真理的教真理中来建造和成长的，当然也离不开耶稣基督真理的教会。所以对教会，对基督徒来说，上帝全备真理的话语是教会基督徒唯一真理的标准，这点非常的重要。上帝全备真理的话语是教会基督徒唯一真理的标准。一个教会最为重要的是能否坚持上帝真理话语为唯一的标准，能否讨上帝所喜悦的旨意，只有这样，上帝的群羊才能得到属灵的喂养，上帝在他的教会才能得到真正的荣耀。对基督徒来说，上帝真理的话语是你行事唯一的标准， 救赎主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救主。这就是我们过去一两年反复强调的。我们就是要让信徒明白说，我们的信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唯一的标准是上帝真理的话语，是圣经为原则的。那么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那么只有上帝全备真理的话语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是有机的、纯洁的、无害的天上属灵的灵粮，只有这个它才能喂养我们，它是来自天上的，是有机的啊，纯洁的、没有害处的啊，属灵的天粮。那么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可以值得我们眷恋的。那么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得到全人全心的改变，全然的归向耶稣基督，全然的认识我们唯一的救赎主耶稣基督，这才是真正的信仰。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它不是在我们旧人上做一点 modify 啊，做一点修改，而是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全然的更新，全然的改变。否则我们的信仰就是虚假的、肤浅的，就如弥迦时代的以色列民把有形的圣地、有形的圣殿当成了信仰的对象，而失去了真正敬拜的对象，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当年他们呼喊说，我们依赖的是耶和华呀，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怎么会临到我们呢？或许今天的时代啊，许多人也同样和他们一样呼喊，我也是信上帝呀，我也是基督徒啊，我也去教会啊，灾祸怎么会临到我呢？我怎么能不上天堂呢？可是人们天天遵行的仍旧是世界的标准，而非上帝话语为唯一遵行的标准。来教会也不一定是敬拜上帝，耶稣基督也不一定是唯一的这个救主。如果我们全人全心没有全然的归向基督，我们或多或少还活在属灵的虚假当中，甚至我们会把真神当成偶像来敬拜，这是非常危险的。那我们会把真神当成偶像来敬拜，这是因着我们对上帝没有全然的认识。在今天这个败坏的时代，逼迫基督信仰的末后的时代，我们的教会啊，基督徒啊，要特别的呼吁，要持守信仰，为主忠心。基督信仰是要付代价的，也就是说，基督徒做主的门徒，跟随主是要付代价的。可能有时候我们在安逸的生活中，我们已经忘记了什么叫跟随主所付的代价。如果我们在信仰上不付出任何代价的话，那么我们还真的没有真实的认识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着我们的罪，忍受了各样的逼迫、羞辱，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就是流血舍命、赎罪的十字架道路。这是救主所走的道路，那么也是基督徒信仰的必经之路。基督徒对信仰不认真，对属天的、属灵的生命不投入，那么我们就无法在这个败坏的时代成为地上的光和盐、山上的城，更谈不上为真理、为信仰啊，为主耶稣基督有寻道的心智。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 基督的门徒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走十字架道路的人，使世人看为羞辱逼迫的道路，是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道路。对基督徒来说，对教会来说，来自世界的逼迫是必然的啊，这个逼迫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遵循的标准是与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标准。所以你受到这个世界，来自这个世界标准的逼迫，反对，也就是必然的。如果没有受到逼迫反对啊，如果我们的信仰中没有受到任何的逼迫和反对，那么你可得真得思考啊，你的这个信仰是否真实。或许你的标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这个世俗的世界已经吻合了。然而对真正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说，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与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相一致的圣经的真理。他们跟随主所走的就是生命的窄路，是战胜死亡罪恶的圣洁道路。这是条窄路，它是一条战胜死亡罪恶的圣洁的道路，是基督复活凯旋的得胜之路，是通往天国的永恒道路，是进入天父永恒国度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看它是个窄路啊，它是一个被世人所看不起的道路，与这个世界相不符合的道路，但是它是一个可以战胜罪恶死亡的生命之路，是基督复活凯旋的道路，是通往永恒天国的道路。基督的受死复活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福音，就是罪人大好的消息。只有基督的福音才能真正的带给罪人真实的平安，永恒复活的盼望。只有基督才能带领跟随他的人进入永恒的天国荣耀的生命之路。这就是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的盼望和安慰。当基督徒单单的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活在基督复活大能的生命之中，你就会在基督里支取无限的恩典和力量。无论是在逼迫中、患难中，你都可以过得胜的、荣耀的天国的生活。这正是天国十字架道路的真理。因为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亲自带领我们走过这样一个荣耀的天国的道路。所以改教家加尔文说，他说，主啊，我愿即刻将我的心献给你。这是一个真正认识救主、爱主、敬虔的基督徒，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行的。对基督徒来说，上帝所悦纳的是我们的心，是我们内在的真实的以基督，在基督里和上帝的这个生命关系的连接。它是一个我们的心，一个内在的啊，是一个内在的真实的在耶稣基督里和上帝的关系，生命关系，是我们尽心尽力尽意啊爱主我们的神啊，爱人如己的生命之道，而不是一个外在的啊，一个敬虔的外表或者宗教的仪式。它是一个内在的啊，是这个基督新生命 啊，由里向外的全然的更新，而不是一个外表的外在的徒有的宗教的仪式形式。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以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呼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上帝所悦纳的。那么对永生上帝的教会来说，上帝不光看重的是我们多么壮大的队伍啊，多么热闹的场面，多么壮观的事工，而是更加看重教会内在的真实的属灵光景啊。上帝看重的是我们每一个群羊内在的啊，在这个教会里内在的真实的属灵的生命和光景，更加看重的是教会单单是否遵行上帝的旨意。弟兄姊妹，这个非常的重要，教会是否单单的遵行上帝的旨意，教会是否持守上帝的真道，看护上帝的群羊，唯独让上帝得荣耀。所以这些是教会内在最重要的，教会是否遵行上帝的旨意，是否持守上帝的真道，看护神的群羊，最终让上帝得到荣耀。那么这个才是真实的天国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永生上帝的家。所以我们借着这段上帝的话，无论是我们基督徒还是教会，我们都能够从中得到警醒。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说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你存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这个悖逆时代的光和盐，就是要让我们持守以耶稣基督为唯一救主的真理的信仰，持守上帝真理的话语，我们才能在这个弯曲的悖逆的时代中站立得稳。无论是逼迫患难，主都不可能让我们与你分离，因为你所启示给我们的就是生命之道，永恒之道。主也盼望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兴起你的儿女，兴起你的教会，为你打那美好的仗，持守真道直到永生。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